我没有想到会在这边开红楼梦啊。我想我一直不想开的原因，大概可能有一部分，因为红楼梦是我小时候可能十二十三岁开始读的一本书，然后读到学校功课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后来家里面有一段时间是禁止我读红楼梦。那我记忆很深，当时在坊间卖的一本，用当时的那个一个电影名叫乐蒂演的林黛玉做的封面的这样的一个红楼梦，然后晚上说躲在棉被里面用手电筒照着看。所以我想如果是这样子读红楼梦，红楼梦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忆，好像我也是我自己度过那个青少年时期最私密的一些感情，所以我也常常觉得我不太想跟很多人分享这样的这样一个很个人的情感。那后来读到大学，很多系里面，比如说中文系里面，他们会开《红楼梦》的课，那偶然也去旁听一下，那也会觉得跟自己躲在棉被里面看《红楼梦》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相信在很多大学研究所里开这个课，《红楼梦》很多部分比较着重在他的研究啊，甚至一学期都在讲关于考证的部分，而始终没有碰到小说的本身。所以我想我这样的一个阅读《红楼梦》的方法啊，我这样的一个很个人成长里面跟《红楼梦》的一个很私密的情感，适不适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跟很多朋友分享，其实我自己还有很多的疑虑啊。那我只是觉得《红楼梦》这本小说，它从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有很多的手抄本流传，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写的，然后每个人读到可能是散乱的一回两回，然后也没有写完，那么最多最多就是到了80回就没有了。那么它一直是民间流传的一个大家觉得可有可无的东西，它也从来不是一个什么正规的文学，也没有人注意它，可是很奇怪就变成了大家爱读的东西。那么这种爱读啊，这种对于读这样一个东西的快乐，最后就引发了一个《红楼梦》的出版品。那么也就是一般人知道陈委员这个人啊，陈委员，伟大的伟，这个元朝的元，陈委员这个出版商就跟另外一个写小说的人叫高鄂，一个文人高鄂，他们两个人就合作，把这个小说的80回后面补了40回。变成所谓的120回的《红楼梦》，然后就印刷出来了。这是最早有了印刷本。我想大家可以了解，最早根本就是手抄的，就是你喜欢它你就手抄。也许现在在座的朋友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喜欢小说这样去手抄？那一个《红楼梦》，我们今天光看印刷品，大概都已经吓昏了，那何况是手抄？可是对我这个年龄层的人来讲，我在大学还手抄过鲁迅的小说啊，因为当时影印机也不发达，然后我们从台湾大学借到一本当时列为禁书的鲁迅的《呐喊》跟《彷徨》，那因为偷偷借出来的朋友告诉我们说2天里面一定要还，所以我们就所有的人连夜这样抄，抄完那个人累了跑去睡，我又接着抄，所以真的是知道什么叫做手抄本。而手抄本就是你喜欢那个作品，而这个作品因为它没有印刷品，或者是不像我们今天有电脑影印的时代里面，它真是就用手抄。所以《红楼梦》最早的这个手抄的这些版本，后来慢慢被很多人搜集啊。我们看到像后来像胡适之，他们受过比较西方的一些严格的考证或者严格的文学史的研究的训练的人，回到中国以后就开始进行对这一部作品的研究，那么也开始探讨很多所谓我们今天列为红学这样的一个问题。